开始之前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又在这周六的晚上带领我们救主堂这群被你所呼召被你所拣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借着主耶稣你的这个所讲的来，我们来看你真是神的儿子，也让我们如何的去明白你的宣讲对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的意义是什么。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我们要信靠顺服，就像师母带领小孩子唱那首诗歌一样，求主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住在你的话语里面。求主今天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纪要真理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么我们学习纪要真理的第十九课，我们今天继续从耶稣的教训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的第二部分。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一次课，那上一次课呢，我们就十八课，我们讲耶稣呢，他一共提出了五方面的证据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圣经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差他来的父为他做见证，然后就是他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上次呢就讲了他所说的话，我们下一次还会有两次来讲他所做的事。好，那么耶稣的教训呢，实际上四福音里很多内容的，上次我们列了六点，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从讲一点，他关于如何讲关于神的这个教训。上一次呢，我们讲他从他的宣讲里，他的教训里如何看到父天父的这个一个是这个圣洁，再一个呢天父的慈爱。我们今天呢会借着一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这个故事，来继续来看耶稣宣讲的关于上帝的慈爱。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大家是耳熟能详的，因为非常熟悉，就是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十五章，有就是先刚开始讲了一个丢羊的，一百只羊丢了一只，然后他要去找那只羊。接着呢，讲了一个失钱。就是有十块钱，有一个人，然后他失落了失落了一块，他要岂不点上灯嘛，满屋子找，把他找着嘛。这两个比喻之后，耶稣就讲了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很熟悉那个浪子的比喻。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十五章比较长，应该给大家读一下。我想这个故事大家真的是一定是听过很多遍，牧师的讲道啊，以前的布道会啊，包括我们自己读经，一定是信主这么多年大家都很熟悉了。今天的时间也很紧，我就不给大家读了，我们就开始讲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我们必须先明白它的背景，就你们要明白圣经，圣经是两千多年前写的，甚至旧约圣经是都就是超过两千年了，就是三千多年前有的都写成的。那么那时候的文字都是有它的背景的，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了解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背景呢，就是在哪里说的呢，就是在为什么会有这段这个三个比喻呢，就是一开始十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怎么说呢，说耶稣跟一群税吏和一些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看见了，就私下议论说他又接待罪人与罪人同席。那耶稣讲这三个比喻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应法利赛人去 说他接待罪人和罪人同席。耶稣用这三个比喻回应。那第一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好牧人，他呢去那里就是去找那100只羊中，当中有一只羊迷失了。然后第二个比喻呢，就讲到有个富人有10块钱，掉了1块钱，他去找那掉的1块钱。第三个就是浪子离开家之后，他回头，他回家，这个有名的浪子的比喻。我们平常听这些故事，我们把重点放在哪？都放在浪子或者在迷失的羊身上，就是浪子怎么样回头。其实呢，我们错误地理解了这段圣经的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义。这个意义的重点是强调什么呢？是强调神的慈爱。主角是谁呢？是神。虽然在讲道中常常讲到浪子，讲到罪人应该悔改，但是我再强调一遍，这三个比喻的重点都是在强调神的慈爱。好，这个好牧人呢，他有100只羊，99只都在，却有一只不见了。于是他就撇下这99只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这个富人呢有10块钱，1块钱掉了，他打着灯到处在屋里找，一定要把那失落的1块钱找出来。那最后呢是浪子的比喻，就是借着前两个比喻的铺垫。浪子的比喻就是更是把这个神的慈爱非常深刻的、非常透彻的把这个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好，那我刚才讲到，我们重点今天看浪子的比喻，但是看浪子的比喻一定要了解当时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浪子的比喻，了解为什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在讲论关于神的慈爱，为什么这个比喻就把神的那种我们人没法理解的那种长阔高深的爱向人显明出来。好，我刚才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真的是耳熟能详的，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浪子，你不会觉得这个浪子有多坏，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他是多坏的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坏。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当时的背景，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你就会看到这个比喻中所形容这个浪子，他是坏的一个，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是坏的一个不能再坏的人。但是即使他是一个坏的不能再坏的人，但是神还是接纳，父亲还是接纳他。他这个比喻的父亲就比喻成神，神还是接纳他，还是饶恕他，最后还是接受了他。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这个浪子是怎样的坏呢？就第一点我们看到，看一下啊，这个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呢？就是首先他是怎么说的，我们还看一下经文吧，把经文打。这个首先是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对他的父亲说，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分家业，在旧约当中，亚伯拉罕把家业分给他的儿子，应许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分给的？是父亲过世以后。如果这个父亲还在，儿子就要求你把我应得的那份家业分给我，这在犹太人当中是大逆不道的。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理解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和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是非常相似的。换句话说什么呢？如果这个父亲还在，这个儿子却要求分这个家业，等于说什么呢？等于说咒诅你这个父亲，你已经死了，就说你现在虽然是活着，在我眼里你已经是死的，就等于说咒诅这个父亲的死。说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是犹太人的那个文化里从来没有这个 这个儿子是这样的不孝，对父亲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背景也是类似的，我们中国人也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可能听过很多子孙不孝的故事，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那种背景下，说这个浪子对父亲说：“请把你的家业分给我。”等于他对父亲说，你现在等于对我来说，你已经死了，请把家业分给我吧。这种大逆不道，在当时的社会，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是不容许的。但是这个儿子却要求父亲把他的产业分给他。可是这个父亲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个产业，把这个小儿子该得的一份给了他。那不单是如此，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耶稣说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小儿子呢，就收拾他所得这个产业，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并且说是挥霍放荡。他拿了父亲给他这个钱，他竭尽所能的去花费，他过一个奢侈糜烂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儿子，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即使是在今天。我想，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像浪子这样的一个不孝之子。好，当这个浪子挥霍完他所有的东西，他花尽了他所有的，当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没办法了，怎么办呢？他去投靠那里的一个人，那个人叫他去干什么呢？叫他去放猪。我们要如果了解旧约背景，我们就知道，在犹太人。把这个最低贱、最这是最卑微的，因为在根据摩西五经，猪是不洁净的动物。如果我们看，那个我看看啊，有没有写没写出来？在我没有打出来，在立位记第11章，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就在律法中列出了哪一些是洁净的，哪一些是不洁净的。对犹太人来说，这个猪是不洁净的。说，但是这个不孝之子，他不但挥霍放荡他一切的财产，然后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最后他堕落卑微到一个地步，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人，那个人叫他去放猪。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侮辱的工作。他去不去呢？他最后还是去了。已经表示他非常的卑微，以致卑微到一个地步去做任何一个犹太人就不肯做的去放猪这个工作，这是任何一个犹太人绝对不可能去做的一个职业。这个浪子他去做了，还不但是如此，他放猪的时候他也是吃不饱，他肚子饿到一个地步什么呢？他看到猪吃那个猪食里的豆荚。他饿得要死，他也想要吃，可是耶稣的故事却说没有人给他。我们知道豆荚是什么呢？豆荚是犹太人最穷的人所吃的一些东西，但是即使再穷的穷人，他们也不会吃猪槽里的那种豆荚的，因为猪是不洁净的。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坏到不能再坏的儿子，他卑微到一个地步，他饿到一个地步，连猪槽里的豆荚他都想去吃，可是却没有人给他。所以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耶稣要借着这个故事描述一个人，他败坏到了，他堕落到了一个我们人没有想象、没办法想象的一个地步。尤其是了解犹太人的背景的话，就能了解他。堕落到他卑微到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犹太人没办法想象的一个地步了。当这个浪子到了这样一个无助的 helpless 的这个地步的时候，突然他的心被感动，他醒悟过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财产，有那么多的仆人，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呢？”我只去做他的一个仆人就好了。于是，这个儿子就起来了，回家去往他父亲那里去了。好，我介绍完这个背景，帮助大家了解。 那请弟兄姊妹注意，接下来耶稣的描述是什么呢？说当这个儿子，小儿子，这个浪子，他距离还远的时候，就是不是到家了，家门口了，父亲看见了啊，偶尔当中看见，是还距离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他了，说明什么？说明他父亲不是今天才等他，他自从他离家之后就一直在那里等他，就天天的等他。他的父亲距离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他了。他父亲不仅仅是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而且是跑着去抱他。大家注意这个跑着这个背景啊，为什么耶稣用了一个跑着去抱着他？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没有一个犹太人的父亲会去跑着去迎接儿子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会的。儿子回来了，你跑着去迎接他，就除非是小孩子，很小的，1岁的孩子，就真正的成人之后，没有跑着去迎接的。这样对一个正常的儿子，父亲这么做，跑着去迎接他，都会怎么样呢？失去一个做父亲的尊严。何况这样一个败坏的，把他父亲看作已经死了的这样的一个儿子，不坏的不能再坏的儿子，而且还是相距很远很远的距离，一看见他，哦，是我儿子回来，就去跑啊，就跑去。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自从这个孩子离家之后，他就可以说天天的在家门前等候，就往他儿子离开那地方去望，天天的站在那里，等着他这样的一个不孝的儿子，已经认为他父亲已经死了这样的逆子回来，可见这个老父亲是天天的在这里等候这个浪子的回来。当父亲终于看见一个影子，远远的在从远处走近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我的小儿子回来了，他于是就跑去抱他。所以这个画面你想象一下，是不可能发，对犹太人的一个父亲，老父亲来说，不可能发生的一个画面。我们再要讲，为什么他要跑去呢？我们还要看一个背景，刚才我讲了，跑去去迎接一个非常坏的儿子是有失于做父亲的尊严的。但是我们还要了解当时的一个背景，旧约的背景，帮助我们去更了解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意义。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一个不孝之子要受到这个家族，甚至受到这个部落的严厉的惩罚的。整个社会容不下这个不孝之子。我们看旧约圣经那个摩西律法怎么规定的，在申命记21章18到21节就讲到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这个他不听父母的话，这仅仅是不听父母的话，父母虽然惩治他，这个儿子仍然不听从，那怎么办呢？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长老对长老说：“我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的话，是个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怎么样呢？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就除掉了。以色列的众人看见都害怕，看到没？这样一个悖逆的、不听父母的话的，都应该就是贪食好酒的，都应该把他打死。你想一想，这个浪子。他的悖逆比这样的要真的不知要坏多少倍，真的是不能坏的再坏的儿子了。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再来思考，为什么父亲看见儿子就要跑去迎接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根据旧约的这个律法，如果一个不孝的儿子离家之后再回到他的家乡，当他回来的时候，任何第一个看见他这个儿子回来的人，就可以抓住他。然后就拿一个瓦罐，把这个瓦罐打碎，然后就用这个瓦罐去向他身上丢，驱逐他出境，不让他回家。换句话说，整个社区都不能容忍这样的逆子、这样的儿子回来在这里继续生活的。所以你明白了吧？父亲为什么要急着跑呢？跑去呢？因为他不容许第一个看见的外人把他儿子驱逐出去，他要第一个去跑去。去抱住他这个孩子，他这个丢失的孩子，不让任何的村里的其他的人把他这个孩子给驱逐出去。所以 所以这个描写，我们就看到一个犹太的这个社区不可能有的一个情景，这样的一个父亲就跑着去接纳这个离家的不孝的儿子。不单是如此，这个父亲跑去之后怎么样做呢？就抱着这个孩子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当他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你，我以后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没等他继续说：“你帮我当一个雇工吧。”这个父亲就连忙吩咐仆人说：“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袍子拿来给他穿上。”这个戒指呢，是代表权柄的。这个袍子跟鞋子就表示在家里面长子所穿的。这样一个浪子把自己的财产拿走了，霍霍了，父亲还给他一个长子的真的这个荣耀。所以说，这表示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父亲对这个浪子回来所能给他，就是所能够给他的。我们知道父亲。而且是还把肥牛犊牵来，吩咐仆人宰了，让我们一起来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好，我讲了这么多，大家明白了吧？这个浪子故事背后，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能够接着我们来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重点在哪呢？是在这个父亲的身上。这个父亲的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父亲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借着这样的不可能，就展现出这个坏的不能再坏的儿子，父亲对他的爱是无法测度的。说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把这样的一个浪子升为至高。给他拥有长子所拥有的这个尊荣，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袍子，给他穿上鞋子。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要向我们显明，这个天父对罪人悔改、对罪人的饶恕是无这个对悔改的这个罪人的饶恕是无法测度的，是。所有人间的饶恕，都是你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的，没有办法描述的。只有从天上来的耶稣，他才能有这样的把天父这种爱描述出来。所以，只有神才能够这样来饶恕我们，只有耶稣才能把神这样的饶恕借着这个故事讲出来，只有神才能够饶恕这样的罪人。这样的罪人包括谁呀？包括你，包括我。所以耶稣他的教训就把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我们真的不能够想象这个浪子像这样的一个坏的不能再坏的，坏到整个没有人类社会都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这个父亲却是这样的接纳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自己，你和我。都应该在神面前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啊，我们救主堂正在敬拜，这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艾滋病的人来到了我们这个教会中间，或者是一个浑身肮脏的流浪汉从外面走进来，进到我们中间坐下来了，我们能不能接纳他呢？如果有一个吸毒的人从外面进来了，我们能不能接纳他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耶稣一样跟这些罪人同席吃饭呢？我们心里没有嫌弃的这些罪人呢？这些人可以说，从世人的观点，我们也是世人过来，就是过来。我们从世人的观点可以说他们是渣子，但是耶稣为你我也一样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信主之前，何尝也不是一些这样的人呢？保罗也说过，我们真是罪人中，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真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那些外邦人，在那不信的人看来，我们也是这个社会上的渣子，好像是我们是一样的。所以， 我们以前也是和这个浪子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爱我们？我们从这个耶稣讲这个父亲的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天天的等候着我们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你想到天父是何等的高兴啊！当他远远看到这个老父亲，远远的看见这个孩子，他就跑上去抱他，亲吻他，把最好的袍子拿出来，把鞋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肥牛犊宰了，跟仆人说：“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吧，因为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所以在启示录的3章20节，耶稣就说：“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如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何尝不是主耶稣，就是用这句话对这个父亲等待这个浪子比喻的异曲同工的说法呢？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耶稣这个教训的意义是什么？这第一方面呢，耶稣的教训确实是把这样的一位神向我们显明出来，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比喻可以把神的爱向我们这样显明出来的，所以耶稣的教训就确实的让我们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那位为我们完成这救赎恩典的那位基督。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教训的内容就把这样的这一位神向我们启示显明出来，启示出来。第二方面，耶稣的话为什么显明？就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耶稣的话是带着权柄的。耶稣的话从哪些方面我们看到是带着权柄呢？我们看到。耶稣向来都是以最高的权威说话的，向来都是就是以最高的权威这个来说话的。他旧约的先知，他们传讲神的话，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耶稣当宣讲这个神的话的时候，宣讲这个最高权威来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不是说就是。像旧约先知那样，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耶稣在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接着耶稣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旧约里没有这样说的，耶稣已带着这样的权柄。这样的最高的权威说话，直接是第一人称，他是以最高超过摩西的权威来说话的。因为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这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神借着摩西宣讲的不可杀人。然后神借着这个摩西把神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非常敬重摩西，但是耶稣超过摩西的权威来解释摩西的律法。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耶稣用凡恨人的就是杀人，从来没有人这么讲的。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摩西的律法，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已经犯了奸淫了。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说这句话，不但如此，他还是以最高的权威。”你会发现，耶稣所说的话是带有绝对的、绝对的，是绝对性的。所以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强调，神就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是带着最高的权威来说话。那耶稣的话为什么带有权威呢？因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有的先知传神的话，他们都说他是从神领受的。只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有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单如此，耶稣他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还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耶稣说，我的话语却永远长存，我的话语安定在天。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的，它是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要去查考，不断地来学习整本圣经，神这个对我们的启示，特别是四福音书耶稣亲自的他的讲话。好，我们最后讲到耶稣的话为什么带着权柄呢？因为耶稣的教导向来是言行一致的，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就是他所活出来的。我想这样的教导是具有权威性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真的，作为传道人，李牧师和我，就是我们在讲台上或者在这里做教导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是，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压力的。如果我所讲的和我所活出来的不一致的话，那我所说的话真的就没有权威性。就曾经我曾经引用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所讲的他自己不能够活出来，他不愿意活出来，我愿他一头从讲台上折下来，他的颈项被折断。所以说耶稣，我们当然的都没有办法，耶稣就是他所讲的他是绝对活出来的。但是耶稣，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也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立志愿意帮我们所宣讲的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说他常常挑战跟随他的人说，他说来跟从我，常常对他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吧。所以保罗为什么保罗也可以这样的，就是说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耶稣一样。所以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就是你们，就是保罗就常常对一些人说，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作为传道人，我真的也是常常的借着这样预备这些查经啊，在勉励我自己，所以提醒我自己，真的是让我求主帮助我，我愿意求主帮助我也能够活出来我所宣讲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只有这样的作为神的跟随这个耶稣的这个那门徒，我们要效法耶稣，说我们的见证，我们所传讲的才会有一个权威性。好，我们第三，我们看到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创世一开始怎么说呢？神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神的道，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就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所以耶稣这位道，他参与了神的创造的工作。不但如此，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他能够在他一生所做的一些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赶鬼的时候，他用一句话就吩咐污鬼，污鬼就从那些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了。他用话吩咐，在场的人都很惊讶，说这是什么人呢？连污鬼都听从了他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那么我们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思想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常常思想的，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为什么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是非常的软弱无能呢？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我们读了很多圣经，读了很多神的话语，可是我们的生活却还是如此的 感觉无力呢？难道是神的话语没有能力吗？圣经上说，神的话好像是一把两刃的利剑，能把我们的骨髓和骨节都刺入抛开。那为什么神的话语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是如此的乏力呢？神的话好像在我们身上失去能力了，为什么呢？关键就在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他最后说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是什么呢？他说：“凡是听见我这些话，怎么做呢？就完事儿了，就是睡觉的人，是吗？不是的，他是凡是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像把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房子都不会倒塌。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人。”好像把，就是不去行的人，凡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这个房子就垮了。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够经历神话语的大能，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好像是没有能力，在于什么呢？我们没有肯，没有立志，没有去遵行神的话，我们没有去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是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坦坦诚诚的问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年52个主日，我们如果都到教会的话，我们听了52篇道，过去的一年，这52篇道，你我还记得多少吗？其实作为传道人，我讲过，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和我都记不得多少呢？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少，我们把听见的这个道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要经历到神的话语的能力，我们必须去遵行。昨天晚上在 Fraser Height 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查考了约翰福音的8章31到47节，那这段经文呢，我想花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在第三十节，约翰福音8章30节就讲到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了，好不好呢？非常好。现在一个布道会，如果有许多人信他了，我们会怎么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但是，当很多人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一直到第59节，就是这期间，就耶稣当很多人信了他之后，在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反复的强调，这个一些人相信了耶稣，和我们现在布道会信耶稣的一样，信了之后，那么这些人的信心到底如何呢？约翰福音很多时候强调，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的信心是很肤浅的。约翰福音多次的看到，就是耶稣说，这些人信了耶稣，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为什么？耶稣知道这些人的信心是肤浅的。而我们昨天查到这段圣经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就挑战这些人的信心。耶稣直接就对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怎么做呢？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自由。结果，这段圣经我会用3次的时间去查考，和弟兄姊妹去查考。最后，这些信他的人，结果是怎么呢？大家想都能想到不？就是59节，于是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他们要拿石头打死耶稣。你会想象一些听了耶稣的话却信了耶稣的人，耶稣挑战他们的时候，揭露他们的信心的时候，这些信耶稣的人却要拿石头打他，耶稣却躲藏了，从店里出去了。为什么？我们会用3次的时间去讲耶稣和这些人对话是什么样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把这个查经这三次的查经，隔周三的我会发到这个祷告群里，就是让大家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知道，我们作为我们人，我们不能坐在神的宝座上去 去论断一个人他到底信没信主，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这个见证，我们就可以来怀疑，就是他是不是有真正的信心。我们的怀疑不是说我们多高，我们也可以去检查，去省察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也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目的是我们为他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特别是作为牧者，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人的信心，怀疑他的信心的时候，你不去用神的话语去兼顾他，把他带回来，那么这样的人的死亡将来没有得救，神要追究你这个牧者的责任的，传道人的责任的。就在以西结书里也好，在旧约里，就是说，所以说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里我跟用个几分钟，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的信心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像约翰这个福音一开始23到25节，二章23到25节，这些人信了耶稣，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呢？我们就看到耶稣接着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向这些人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真门徒了。那么我们就会问，什么是一个真门徒？什么是真信心？在这里耶稣用了一个字叫持守。持守，那么中文这个持守也不好解释，持守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如果你们住在我的话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怎么讲就住在我的话语里？刚才我们读经之前，师母带领这些儿童去唱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真的就说得很好，就是这一个祷告的心，就是 abide with me， 就是求主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住在主的话语里，就像那个就是在启示录里3章第20节所说的，主在外面敲门，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住在主的话语里，就是这是有个住的意思，大家明白？你如果你们住，耶稣说你们住在我的话语里，就是我的真门徒了。所以要检验一个人的信心是否是真信心，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门徒，所以是有标准的，是有一个 criteria 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更清楚的解释，就像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如果我们是枝子，不连在这个耶稣里面，不连在那个葡萄干里面，我们就会枯干的，就会死掉的。所以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反复让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常常的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的里面，就是你们要常常的持守我的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耶稣就说要遵行耶稣一切的教训，去就会追求更加的明白。这种追求的更加的明白，结果是什么呢？就以至于当这些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当他们受到其他力量的反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魔鬼撒旦，还有这个不信的会对我们有反对，有迫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话是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帮助我们有控制力，更加的保守我们会继续持续不断的遵守，而不是遇到迫害，遇到遭遇，遇到苦难，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弃的。所以当考验临到的时候，耶稣的话就更加的宝贵，更加的控制力。前提是什么？就持续的遵守，听了耶稣的话，不是听了就完事了，就要遵守，或者说持续的遵守耶稣的教训，住在耶稣的话里面，就是坚持到底的抓住耶稣的教训。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或者真门徒，他的记号就是坚忍到底的要遵行耶稣的教训。所以一个住在耶稣教训里的人，就是一个坚持到底抓住耶稣教训，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信心、真正门徒的记号，就是要坚持到底的持守耶稣的教训。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你我都知道的，这样的做有没有结果呀？结果都是我们肉体不想要的。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持续的这个坚持是要付代价的。耶稣也说，你们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节经文30节说，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却对信他的人说这样的话。可见，很多的人信他，对我们来说，那牧师传道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么多人信主了。可是耶稣从这句话里看，30节，耶稣对人数没有兴趣的，他对 number 没兴趣，耶稣所注重的是真正的门徒。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25节，耶稣就说，当时有许多的人跟耶稣同行。这许多的人跟耶稣同行，耶稣怎么说呢？教训他们呢？耶稣转过来就对他们说，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哪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卓粮？他自己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击他吗？如果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所以说，耶稣是接着最后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里，耶稣从来不迟疑的对那些不成熟的、不完全的信心，耶稣一定会向这样的人发出挑战。因为如果这些人起初的信心不能引导他们持续不断的顺服，这样的信心就不，耶稣知道，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所具有的信心，这些相信耶稣的人的信心，他们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他们是会改变的一些大众的信心。什么意思？什么是会改变的大众的信心？就是只有当耶稣的教训和他们这些大众的信心，他们的偏见，这个不冲突的时候，他们才会相信耶稣。我再说一遍啊。这些只有当耶稣的教训与这些他们大众的信心的偏见不冲突的时候，他们才相信耶稣。一旦他们所这种偏见的信心被质疑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化成谋杀力。就像约翰福音8章59节所说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当被耶稣的挑战，就是质疑的时候，他们就要拿石头打耶稣。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说，就好像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一些信要耶稣的人，我们真的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心，帮我们的心调整向耶稣，帮我们的就像一个收音机似的，你必须把频道调好，你要收听那个频道，你转对了耶稣那个频道。如果耶稣一旦的发出来像我们的一些命令，你就可以收到。所以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你要不断的调整你的心态，你随时的准备听到耶稣的这个呼召命令。所以你的心向神是敞开的，就是，所以一旦你听到了读经，读到了神的这个旨意，你就愿意，你去肯遵行，你就会晓得神的启示。就会向我们显明，我们就会去真正的认识他。所以说，我们常常基督徒想问，我们怎么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你必须先有一个，先去肯去遵行神旨意的心。你不只是主，就是口里说，主啊，让我能明白你的心意吧。 就是我们必须的要有一个肯，主，你的话从圣经里读到之后，我们就要肯去做。这种肯去做，是无论符不符合我们原来的想法，符不符合我们的意思，我们都要去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你要立志去遵行，神就会把他的旨意显给你的。所以你我弟兄姊妹，我愿意去借着耶稣所说的话，去更加的认识他吗？只要你我真的向他敞开，我们愿意真的在祷告中立志的说：“主啊，只要你把你的话向我显示，我就真的愿意去回应他。”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就会更加认识他，我们就会像亚伯拉罕那样，去能听到神的声音，哪怕是神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让我们去做把神给我们的最好的。就像亚伯拉罕那样，把神给他最好的那位儿子献给他的时候，他也愿意去做。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耶稣的话，我们就明白怎样证明从他的话里，我们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子。我们愿意借着读经去顺服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带领我们来借着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我们看到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像我们这样一群和那个浪子一样的渣滓，我们坏的不能再坏的，你依然的爱我们，你依然的在敲我们的门，向我们敞开，当我们愿意去回转的时候，你就像那个父亲一样，跑来接纳我们，拥抱我们，亲吻我们，把最好的戒指、把袍子、鞋子给我们穿上，这是何等的恩典呢？主啊，也愿意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肯，我们真的愿意去立志遵行，我们就真是你的门徒了。我们就这样的真理，就让我们得自由。这样的自由是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去做我们事情的自由？而是去愿意做神你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的自由，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